I'm turning today to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2 and verse 40.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基督耶稣的心。这个题目是借用了使徒保罗的表达方式。这个表达常常运用于不同的主题。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一生的首要目标。基督耶稣在一开始传道就表明了他来到人世的首要目标，就是他的受难、受死和他的复活升天。这首要目标总是在他的心里，贯穿了他在世上的整个生命。人们常常不重视这一点，甚至是基督徒。主基督多次暗示或明说，在他的传道事工的最后会发生什么，要使徒和门徒们谨记于心，但是他们却不能完全领会，没有真正懂得其中的含义。他们理论上知道这些，因为主多次指示他们，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所以他们知道，但是也可以说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完全领会，并且不希望主所启示的事情发生。他们不完全明白救主为罪人的代赎之死的必要性。他们不想让主去死，而是想要一个属世的国度，使这个世界的以色列国复辟。直到主被钉十字架，他们才明白主为救赎罪人而死是必要的。今天我们来查考圣经当中的记载，来看在主的心里自始至终的首要目标是什么。不管他做什么，是医治病患、传福音、教导人，还是训练门徒，他总是定睛于他的使命，就是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就是那些他所拣选会信靠他的怜悯和救赎的人。这个使命一直在他的心里。他知道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知道要经历什么，但他愿意履行他的使命，日复一日，一步一步地朝着救赎这个目标。所以我们的确应当仔细思考这一点，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也因此，我们暂停一下对哥林多后书的学习，来思考这一点，思考主的救赎。现在我们处于疫情期间，不能大家聚集在神的殿堂里来领圣餐，并且在圣餐桌前作为属灵的大家庭一起反思主的救赎。当然我们各自可以思考主的救赎，但我们不能通过网络来进行领圣餐仪式，所以我们今天暂停对哥林多后书的学习，一起来思考主基督的救赎之功，提醒我们要将此谨记于心。这里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四十节的经文，是主基督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他的受难受死，但这绝不是第一次。这事件发生在公元的28年的夏天，主基督的传道是从前一年开始的，就是公元27年。他几乎一开始传道就暗示了他的受难。那么我们现在要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51节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思考。约翰福音的 第一章五十一节，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里面看到主的第一次暗示，这里他是略微提及。然而关于这段经文是有争议的，在这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里，你也许可以隐约看出这是第一次主关系到他的受难和复活而给出的暗示，他是在和他的门徒拿但业的对话中提到的。我们来看经文，他又说，他指的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可能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事情，关于拿但业在将来跟随主的日子里面要看到的。但是很多老的学者，他们都认为这节经文也在指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就是在主复活的时候，有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参与其中，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古旧的看法，也有一些争议。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一章中呢，就出现了很清楚的主的暗示，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八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二十七年，主基督传道的初期。我们在这里读到，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犹太人指的是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是主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行了很多医治的神迹，并且传讲悔改之道。这些犹太人和官长要求知道主基督会显什么神迹。这是主基督传道的初期，他进到神的殿堂里面，清理了殿堂。经文记载说，基督两次清理神的殿堂，一次是在传道初期，一次是在末期。他将那些在殿堂里做买卖的人都赶了出去，借着他满有权柄的话语，没有人能够反抗。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问他，能显什么神迹表明他有这权柄做这样的事呢？就好像他们从没见过主行神迹一样。在接下来的第十九节经文当中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以为他是指神的殿堂，就是那实体的殿堂而言。而二十节这里说，犹太人回答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吗？这些犹太人并不明白，主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以他的身体为殿。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主的回答，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基督所说的。这节经文的记载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这是大家公认的第一次主针对他的死和复活而给出的暗示。接下来的一个暗示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是在他和法利赛人的领袖尼哥德姆的对话中提到的。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来看经文。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个人是法利赛人的领袖，而这群人当中，他们大部分是敌对基督的，而他是带着尊敬来真心询问耶稣的。 第三节是众所周知的主的回答。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接下来是他们的对话，就是主和尼哥德慕的对话，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现在直接来看到第十二节，看里面的关键。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留意接下来这节经文，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联系到在申命记中所记载的事件，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悖逆神，神击打他们，教训他们，使火蛇出现在他们当中咬他们，当时有很多人死亡。当他们求告神的名，神就吩咐摩西给他们一个迹象，将铜蛇挂在木头上举起来。所以这里经文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是知道的，经节中的举起是指主的复活，他被钉十字架，受苦受死，为所有他要拯救的人，然后从死里复活。还有约翰福音后面的章节中，主也多次提到，比如在第八章二十八节里面，主提到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还有一处经节记载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举起指的是十字架，当然也包括复活，这些都是主的暗示。接下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节，在这十二章四十节里，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他的受难和复活，之前我们思考的都是他的暗示。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这里的事件所记载的这段经节中的事件发生在公元二十八年的夏天。那么关于主的受难，他在开始传道的第一周就给出了暗示，记载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当中。而马太福音这里的记载是在一年后，就是公元的二十八年。我们来看这节经文。那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这段历史追溯到主前八世纪，约拿是当时以色列北部王国的先知，神命令他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就是一个巨大的异教城市，神命令他到那里传福音，而这是约拿不能忍受的，他不愿意去那儿传福音，因为那是敌对神的国度，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不会听从，不会回应，更不配听到福音。所以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乘船逃到他师这个地方，途中呢就遇到了巨大的风暴，他请求当时的海员把他扔到海里来拯救船上的人，因为他相信这场大的风暴是因他的悖逆而起的，因他的悖逆而招致的惩罚。那么你知道旧约中的记载，他被扔进海里就被一条大鱼吞了，他在鱼腹中活着，但是受尽了痛苦，所以他求告神的名， 神使鱼将他吐出来。之后，他顺服了神的安排，去了尼尼微。而尼尼微整个城市的人呢，因着听到了约拿所传的神的道，他们大大的感动，他们都各自回转归向神。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这里马太福音的这段记载的指向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所以主向他们提及这件事。因为这些法利赛人都知道历史记载，他们都受过教育，他们熟悉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的在地里头。然后主对他们说，到审判的日子，这好几个世纪前的异教国的人民，就是尼尼微的人民，要起来定你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所传的道悔改了，而这些犹太人见到了真正的主，却硬着心肠，没有人悔改。那么很清楚的是，这里正是主明确地指出他的受难和复活。他说，人子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查考其他的经文。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6章。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主对他将要受难的这个表明。他多次向门徒、使徒表明他要受难和复活。来看马太福音16章。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15节。这里记载的事件是发生在公元的29年的夏天。耶稣对他们说，就是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然彼得是正确的。接下来经文，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21节经文，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里的指示非常的清楚直白，并且他开始告诉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必须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他必须要在那里受难，并且死去。那么他为什么必须要去？因为若使世人得救，唯一的可行的方式，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格，亲自离开天家，来到人世间，化成肉身，替他所要拯救的人活出完美的生命，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死是父神将所有得救的人的罪归于耶稣基督，并且由主来承担罪人本应当承担的那永恒的刑罚。主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忍受这一切，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承受这超乎寻常且有历史意义的死，承受这不能言表的痛苦，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得救。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都是罪人，也被定罪，没有人可以弥补自己的罪，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赚取天国和荣耀。主基督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别无他法。只有主基督因他奇妙的爱来代替罪人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呢？为什么非要去耶路撒冷？ 因为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只有一个地方被神指定为他的子民可以向他献祭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而所有旧约时代所献的祭都是表征，所预表的是，若我们被饶恕，一定要有一位替我们死，有那么一位替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这就是这些献祭的表征。这是献祭的意义，并且有一个指定的地方，特别的被指定的地方是为了避免偶像崇拜，避免非正式的献祭。神指示了一个他的子民向他献祭的地方，这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主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这是唯一他可以受苦受死的地方，来完成救赎的地方。主基督也要在逾越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因为他正是那古时候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知道当时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民在神的指示下宰杀羊羔，并要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主就是那有象征意义的羊羔。经中记载，约翰福音当中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那一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还有一点就是，耶路撒冷它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主的受难也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最著名最显著的公共场所，因为主的受难是要让整个世界都看到，都从中学习。还有就是那些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都在那里，那些最敌对主的人都在那个地方。也正是在那里，一切的反对和敌对的势力才能够产生壮大，并且执意将主送上十字架。但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一切罪是父神加给他的，以致他可以惩罚他所饶恕的罪人。对不起，以致他可以惩罚主耶稣基督，并且饶恕罪人，就是他拯救的罪人。所以这里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一个清楚直白的指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这些苦就是鞭打、捆绑、虐待、拳打、羞辱、被吐唾沫、被宣判为罪犯。他允许自己被抓，并经历这一切，最终被杀害，并且在第三日复活。门徒彼得当时不愿意让这一切发生。来看经文的记载，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彼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想要这个世界上的犹太王国强盛，他不希望主受难受死，并且他想要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为基督王国里的一位显赫人物。他仍是在用属世的眼光看这一切，他知道复活的道理，但是没能完全领会其真谛。这节经文里，主如此清楚地指明了他的受难和复活。我们再来继续，接下来看马太福音的17章的1到3节。经文，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白日，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门徒看到如此的场景，非常的诧异，不知所措。接下来经文描述，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那么在这里有同样的一个事件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的第九章。路加福音当中的记载是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那么这里的语言很有趣，耶稣去世的事，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指耶稣基督完成救恩而离开人世。他们不是谈论耶稣基督的死，因为他不会死，尽管基督的肉身死了，但他的神性还在，他是神人合一的。他也的确尝到了死味，因为他的肉身死亡了。但是摩西和以利亚与改变形象的基督在一起谈论的不是基督的死，而是完成救恩后离开人世。完成救恩是多么宏大的成就，成功地担当了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和所招致的惩罚，然后复活升天，回到天父那里。这里的经文很清楚。然后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九节，接下来看经文。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里更加的直白，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又再次的点出耶稣基督会死而复活。接下来22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这里提到了人子被出卖，人子就是基督。这次没有人再对主说，这事不可临到你，因为这些门徒清楚地记得主曾因此而指责彼得，所以他们只能大大的忧愁。他们是知道这些事的，主多次清楚地指示他们关于到主的受难和复活。再接下来，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13章，我们不看里面所有的经节，只是一些片段，我们没有时间读所有经文当中的记载，但是有一处我们是不能错过的。来看路加福音13章13节，这里说，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他们不是在乎耶稣基督是否被杀害，他们只是想要基督离开这个地方，停止传道。但是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里是比喻的用语，我们不能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其中的意思。它不是字面意思上说第三天主就要上耶路撒冷，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说话的方式，就是今天我做这事，明天我做那事，在接下来那一天呢，我要这样行或那样行，意思是要说我在照着计划行事。主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们的是，我上耶路撒冷的时间还没有到，现在还不是时候允许我自己被抓、被钉十字架而死亡，或后来复活。在此之前，我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我在按照预定的计划，使事情在某个时间发生、完成，这一切都已经布置好了。他们想要在预定的时间之前抓我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主基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这些敌对他的法利赛人，也同时告诉他的门徒，一切都要按照预定好的发生。我要医治、传道在先，然后才上十字架去完成我来人世间的使命。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0章17节呢，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个事件。这是主传道的最后一个月，他仍然在说同样的事情。来看经文，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主知道谁要出卖他，那是犹大，是主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接下来十九节，又交给外邦人。那么这一节经文给出了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不会将主钉十字架的，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因为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被占领的地方，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会说服罗马人，使比拉多和罗马驻军将主基督带走。再回到经文，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基督预言将会发生的事的具体陈述。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还会翻到马太福音26章，看最后的晚餐，犹大的背叛。在那里他再一次向门徒阐明将要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顺序，这一切都详细的向门徒揭示了。他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这些要发生，你们是知道的。而他们确实知道，因为主多次向他们指示，多次向他们表明。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他们不能完全领会，他们也不希望事情如此发生，因为他们一方面是爱主，并且他们当中仍然有些人坚持希望地上的王国复兴的想法。但是主基督必须要独自上十字架，独自受苦并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所来的首要目的。主基督的爱是多么的宏大，从开始传道的第一周一直到最后，这位神的儿子，神人，是神却是为我们成为人的那一位，确切的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却一直在为着这个目标而前行。直到在克西马尼园，他第一次特别的预先尝到这可怕的受难，以致他的人性退缩，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主的祷告。然而他的超然顺服使他接着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照神的意思，我要为我的民受难受死，因为他正是为此而来。先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在他的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主基督可以在他的脑海中看到他的子民，所有的子民，他认识你和我，如果你是属于他的话，他正是为我们而死，他看透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一切的罪，知道他要为我们怎样受苦，也知道他要将我们变成怎样的人，为我们成就什么，又如何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如何饶恕我们，重生我们，他知道这一切。整个一生贯穿他的整个传道历程，这一切都是他为我们所有属他的子民而计划而要成就的，而他所受难受苦都是为了我们，他的爱无与伦比。他预知这一切，讲述这一切，又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为我们钉十字架，再没有更大的牺牲和更大的赎价，更大的怜悯。亲爱的朋友们，希望主基督的爱感动我们的心，这是完全献身的爱，是永恒的爱，无边的爱。